但是其中啊，这个多识论者啊，言思有别体，但是他要升起活动的时候，也一定要得到第六意识的支持，不然的眼色不能动啊，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已复如是。这个一个是、意识，一个这六个识都是一体的，那么怎么分它们发生作用的时候呢，就是前一刹那就是眼识，前一刹那这个意识发生作用的时候，前一刹那就是前五识，第二刹那就是意识的，这个和这个多识论配合就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解释。如果以一意识识的观点观察心识的活动，除了为识无异是共取的之外，还会有哪些不同吗？为识无异是共取的之外，还会有什么不同？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多识论者，因为前五识是一刹那，他只有自性分别啊，没有嫉妒分别、随念分别，所以他不能有烦恼，他不能有烦恼，一刹那间他就过去了。那么呢，意识能多分别啊，他有烦恼，他能知道，他是遍知。这样子说呢，就是如果是多识论者可以这样分开，第六识有烦恼，前五识没有烦恼。要是意识，要说意识有烦恼，那么前五识也包括在内的，这也是不同，这个地方也是不同的。这个转八识生四识啊，这个多识论者的意思呢，在初欢喜地的时候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止，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那么前五识不转，前五识还是有漏的，因为前五根是有漏，前五识也是有漏。如果是意识，意识嘛转应该同时转掉，应该是同时转的，但是这里面还有问题的。说大乘论呢、倾向一意识时，在论文中是否曾透露消息？透露消息就是你刚才我说的那一段话，就是有的人讲佛法哈，佛法这么讲，基督教这么讲啊，回教这么讲，我们的孔夫子这么讲，讲完了就算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讲者同意。耶稣这么讲和佛教没冲突，也是他同意有没有冲突那一回事，同时同意耶稣这么讲，同意孔夫子这么讲就算了。现在这个说大乘论也有这种味道，就是无常菩萨说了多识论是这么说，意识这么说，说完了呢他不加
结论，
他没有另外分析，没有、评论，没有评论这两个主张究竟哪个是对哪个不对，没有评论，没有结论。所以这个印顺老师就是来一句话，无着菩萨还在犹豫之间，究竟是意识的，是多识论的，他还在犹豫，还没有决定。印顺老师是他这个智慧太细微细了，他是看出来爹看不见的事情，能看出来。
所
谓的眼识乃至于意识是别体啊，如果总体来说的话，都是从阿赖耶识的种子当中产生。那这个别体是怎么出来的？ 别体就是离开了意识，有眼识的字体；离开了意识，有前五识个别的体型，那就叫做别体。 应该是这么说吧。但虽然说是各有别体，也还是互相关联的，不是说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多识论者他也是说这个眼识九缘生啊，也还要有意识的帮助的，没有意识他还是不行。所以我们的第六意识有专注一境的时候，前五识就不动，所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视而不知其味。所以这个是孔夫子也好像也看到这一点，当然这是一般的事情都会知道的嘛。你要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别人招呼你听不见，就时常有这种事情。
师父，我们把那个文章的目所知向那个宋做了一讲的话，发现有个问题，那个释迦行为在四巡司的时候，那个名师故为客，其性因巡司于二欲当推，为量其为假，不当作在描述那个四巡司，就硬要讲这么说。然后实质观无异，唯有分别三，彼无故此无，是结入三性是归到四实质。那这样子的话呢，又说就是实质观无异是误入偏执执，唯有分别三呢是误入离他起，到彼无故此无呢是圆成实。但是照王阴阳居士他的解释的话，他是说名是不为客，这个呢就已经误入偏执执了。那这样子的话，既然误入偏执执的话，那这个颂就应该放到这个好像是自食字，可是他明明是寻思，那这个是不懂的地方，是第一点。
这个名是互为客，其性应寻思，这是四寻思。四寻思就是开始啊，误入遍计执，也是对，是开始误入遍计执，但是还是啊，没有决定。还在寻思，寻思啊，名是互为客的阶段，到实质观无异就是肯定的，肯定的名义自性差别是不可得的，就是有肯定不肯定的差别，都是误入别离之。
别于前论的那个颂哈，宁取菩萨于定位，观影为是心。那是不是要前两句菩萨于定位，观影为是心是放在自寻思？然后第三句意象经念除，审观为自想是放在自实质。那如果是意象经念除，那就是很确定的误入偏执执了。
是的，
那这样子的话，审观为自想是误入依他起吗？
是。
那他还在观呢？他
当然是观，那是审观。
那这时候他自想为自想，就表示他还是有争取的心，所以这时候是在依他起性上。
啊，是的。
那这样的话，就还在争议一分三摩地，还在定顺忍，那就还没有入到十第一了。
还没到，是的，是的。
还有就是，像另外分别于前论的第二个颂，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那这个知所取非有，也是入偏执执啊，这个知道所取的非有。
对，也是偏执执。
那这个还是在自寻思吗？他已经知道这样，那就是应该是如实智了。
这应该是对，是如实智。是的。
那这个如是住内心的时候，这句话也是就是接着下面之所取没有，所以他这整个颂都应该是描述是如是之了、就
是、不是前面还是四寻思，
第一句是四寻思，
菩萨于定位，观影为自心，意想即灭除，神观为自相，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应该是啊，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啊，这一下是如是知，前面应该是属于是寻思， 菩萨以定位观影为自心，意想尽灭除神观为自相，应该属于四旬次。因为你一定啊，意想尽灭灭除啊，一定是神观为自相，是意想才能灭除的。因为知道一切都是心，才能够确定这个意想是不可得的，不能够啊，没有不，你不能够认可一切法是心的分别，你就不能觉悟一切法本身是毕竟空的，是那么回事。但是在位次的前后来说呢，是意想尽灭处哈，也就知取所取所有，那无如便于知，是能取啊，那么所取所有就是带有能分别心的，那就是无如一他起啊，是能取与无，后处无所得，就是圆成实了。
这两句如果都是圆成实的话，那跟见到位后面那两个送的那两句"辨人现证真法界，事故二相悉捐除"，这个"事故二相悉捐除"的话，就是能取所取都捐除的话，那就是后处无所得。那到后处无所得，就应该到见到位了。
是的，但是我那天讲呢，我是拿它做一个解释，做解释讲哈。福德智慧二资粮，不是善备无边际。那么这是资粮位，与法资粮善觉已，故了一起为人类。要诸诸意，要知诸意为是缘，记住事，记住事理为心理。那么这就是这个加行为，对，
记住事理为心理啊。如果是为心理，那也是还有一个能取的心，
为心理啊，一切法都是心理变现，那么就是索取不可得，索取不可得，能取也不可得，那自然是这样观察，这样观察的时候都属于加行为，便能现证真法界，事故二相悉捐除，这就是见到位，体自离心无别物，由此即会心非有，
这都在见到位，
这都是见到位，就是解释那个便能现证真法界的，这个两大二觉悟等住二无真法界，会者无分别自利，周遍平等常顺行，念依真根过失具，诸大量消中毒，佛说妙法善成立，还会定在法界中，了知念取微分别，勇猛即归得海岸。这底下是一个修道和究竟道。
那这样，
不过这样子呢，似乎是顺一点。按印刚法师讲，你反正这五个颂，一个颂是一个位，就是文相上很整齐，但是那个资粮位啊，资粮位和见到位就有一点勉强。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这个误入片机值跟误入一他起，还有误入圆成时，是在四旬之后就已经开始误入片机值。但是到四十至的时候，是一定已经误入一他起了，还是说？
是说，是如实智，也是误入一开始，是误入便利值，就是那个隐位，隐位是下隐，从那里开始是误入便利值，是毕竟空的，就是肯定的。是寻时也是误入便利值，还是没有肯定。
叫依他起的话，是可以算做中忍吗？
是的。
所以就是很快误入依他起，说是两刹那个观起观行，然后两刹那最后一刹那就进入了圆成时，在那里再就进入世第一的 那就是一刹那就到见到位了，它中间都不会停了。
是的，时间很短，这可见呢，从这位置上看呢，误入遍地之时间很长，且误入遍地之很难，误入一刹起还是容易，误入圆成时也比较容易，就是误入遍地之困难。知道所取的一切法是没有自信的，是心的变现，这些是很难，这是很难的，的确是不容易。所以说是寻思也是这样子，要很长的时间去这样来修行。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那个三摩地啊，师父您说从初禅开始就可以发出这个无量无边的三摩地，这个萨摩地到底跟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禅定，这有什么差别？
我们一般说禅定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叫做禅。要是萨摩地门里，那就是更殊胜的境界了。那时候你在初禅里面得无生法忍，那变成无漏的境界了。啊，由初禅里面得初地、得二地、得三地、得四地，那就是无漏的境界，那又更有殊胜的三昧了。从那里面得到首楞严三昧，等着显首三昧、基础智王三昧，各式各样的三昧，那是更殊胜的境界了。
人家常常讲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也应该是在禅里面，应该会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我们说的一般的念佛，你不能够得定，心里散散乱乱的，那还没得，那就是很粗浅的境界。由念佛而得初禅、得三禅、得四禅，得了禅还继续念佛的时候，能见到佛，能见到阿弥陀佛，听佛说法，当然要与修得合。这时候可以名为念佛三昧，只是得定了还没能见到佛，那还不能算念佛三昧的。偶然的睡梦呢，做梦见到佛，那不是念佛三昧，不是。所以念佛三昧是个自在的境界。好的，我要见佛就能见佛，不这样的呀。得无生法忍才是真实的念佛三昧，没得无生法忍呢，那还是相似的，还不是真实的。
那像念佛的时候，如果说听一听看别人的书上讲说是所有的一切这个世间上的声音，他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连车声、马车声、这个人声、鸟语花香全部都是念佛声，而且他觉得念佛声就是从地上让大家升起来，全部都那个声念佛在内吗？
这不是，这不是念佛声，这不是，这就是等念佛三昧之前呢，由散乱心呢开始静了一点，其中现出一个现象而已，那去念佛三昧还很远呢。
在别变作一修的这个小科里面也讲到说，菩萨在三种作爱众作意随喜作意和心要作意，这三个作意由六意要来设。那在这六意要的前面三个意要，因为王恩阳的书那边好像是没有把这个广大意要跟常识意要和主意要划分得非常清楚，可是虽然我们整论这边是有把它讲说什么是一段一段，那个是个名是名不叫广大意要，是名常识意要，或是名欢喜意要，那这三个就是说可以合并在一起讲，因为好像广大意要里面包括的内容 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来解释常识医药的方式。
这个广大医药说的详细一点，后边的医药没有那么详细，就是这样子嘛。
朱院长啊，我们这组在讨论那个十人里头的第四个训词那点的时候，想到那个般若，般若能够除点一切见取心邪恶慧。那这个师父提过说，在经论里头呢，把见和那个慧呢，常常是放在一起，没有特别分别。在讲记里头呢，印老他是把见和邪恶慧呢分开来。见的话呢，就是说比方说五见、二十见、六十二见、百八见，和邪恶慧的分别，是不是说见呢是一种主流，一种思想的主流？比方说像分别我执，它是一种很重的一种执着。那慧呢，或邪恶慧呢，会不会是属于就是说比较小部分的人，或者是个人他自己的一些见解？就是这个慧啊，这个邪恶慧和这个见两个中间的分别，印老他是怎么说的？
印老是把它分开来讲，但是别的地方呢，也有把它放在一起说。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见呢，就是他成就了这样的思想，他很执着的，他坚持这样的说法是对的，这叫做见。所以虽然有这样的见地，但是不那么执着，可能我说的还不对吧？那还不成为见，就是自己很有自信心，我这样说是对的，那什么叫做见？这个慧意是观察的意思，就是你能成为见呢，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慧，你这样观察清楚了是这样的，你不同意，我还是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慧和见呢，其实也是一回事，会以观察为见呢，是肯定决定的意思。如果没决定你，还不成为见。可是所以能决定你，就是他有他的观察，他才能决定的。所以见里面也有会的意思，会里面也有见的意思。不过印老法师他是大智慧，他说是见是见，会是会，那我们就保留，我们就先就这样吧。
请问院长哈，我们比如英国里面有谈到那个般若波罗蜜，那我们可以从学习过的那个第一堂课上的那个试念注里面有引到大般若经的试念注品，有分到银河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身念住啊，还有修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那我们要学般若，这样子啊，是不是从这些这样子来学习可以吗？
可以啊。
那就这样学就叫般若了吗？
啊，是的呀。你看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就是心念住嘛，又是心念住了。这个可以生相见如来法，不也是真？不可以生相不见如来，这下面就是生念住。但是不管是生念住也好，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都是用般若观，它是毕竟空寂的，就是生念住，这是可以这样观。
各种病中，它都有不同层次的正德。那这样子的话，无相桃源是不是属于比较偏向于智慧的那个解脱方面的？那跟定它两个配合起来，它还是有不同的那个。
是，它是偏于智慧的，但是它一定是在定里面。 可是初地是无生法印，第八地也是在无生法印，所以也有升迁的。
未
大地定也有啊，未大地定也是有，可以在未大地定里面的无生法印，就在未大地定里面的所处过，那就是小乘。发菩提心地也可以在未大地定里面的无生法印。
399页四种相，他前面第一句话是得此诸地云何可见，得啊是说已经得到这一地二地到十地，那么有四种相可见，那表示是讲的是一地二地以上的这些事情。跟印顺导师在他的附论里面说，第二行也就是400页，他说依论文看来，前二个得相是地前的，后面的得相是地上的。可是呢，文字一开头是说得此诸地，好像全部是讲地上。那印老师说不对，前面两个是地前的。
他说是真地三藏。
哦，真地三藏。
真地三藏说都是地上，在文，但是在这四种从文相上看不像。啊，前两种还没有证悟到地上的境界，还在地前。
所以那个第一个得殊胜相啊，是凡夫的殊胜相，并不是开悟吧？圣人的开悟悟入第一义，不是那个。
得圣解啊！得圣解还是在知量位和加行位的时候。
啊，那么得到这个开悟啊，第一义啊，应该是第三项智慧方面得到通达的时候。
哎，那是证悟的，那是圣人的境界。
第二个，再跟啊，再重复一下。上次听的时候可能没有听清楚，这个401页修止观呢、啊，这五种果啊。那么前面两种果灭二障啊、禅定乐啊，是不是跟三德配合？就是这个解脱德，是不是？再来后德之根本智呢是般若德，最后那个法身圆满是法身德。
好。
师
父，我
有
什么
给
于字
的分别
哈、
啊？在404页刚才讲到愿波罗蜜多的时候，我们由个人的愿波罗蜜啊发愿，然后再成为自己的净土。但如果说我也发愿求生阿弥陀佛和净土的话，那我的愿就是应该跟阿弥陀佛愿是相同的。那相同的话，为什么还要？是不是就是说他将来证得的净土，即使每个净土都是相同的？
这个事儿。每一个净土凡圣同居土不一定相同，
就是说这个这种的凡圣同居土的分别，像说是东方琉璃世界的净土、西方琉璃世界净土、南方这样的各个不同的十方的净土，
是的，
相同。为什么要分成这十个不同？
不一定相同。比如阿修佛的净土和药师净土和阿弥陀佛净土不完全相同，不完全是相同啊。这个你的意思我可能明白，是那样。我们现在呀、啊、还不是太会发愿的，我们现在啊，我们只能从经论上学习一点呢，相信净土法门，发愿到阿弥陀佛国去，这个不算数，这个不算数。真实发愿的时候，我们要到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到啊圣解行地呀、啊，到加行位之间，这时候有法缘，这时候情形我们程度又进了一步了。我们现在的情形呢、啊，应该是属于外范围。
是。
我们站在学习佛法的人呢，是外范围。外范围这个时候啊，这个智慧发愿还不能。要到内翻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啊，能会发多少愿量？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到入初地以后会发愿。这个时候呢，就是愿波罗蜜多。这种愿波罗蜜多的发愿呢，刚才你的意思，都有净土多的很多的有净土，我们还发愿去创造净土干什么？我们是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药师净土就好了吗？还要净土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到初欢喜极地以后，我们要冲空出假，要广度众生。要广度众生的时候，同你有缘的众生啊，你将来成佛的时候，当然你有三大阿僧祇劫的功德所成就的净土，你与你有关联的众生都到这个世界来，到你这个世界来。那么这件事一定要有愿波罗蜜多为前导，所以这个愿是这个愿说的，不是我们现在发愿到阿弥陀佛去，不是这个愿。
可能我刚才没有说清楚像哈，每个佛他发愿一定是说需要我的佛国土，众生的身体是什么样，我的佛净土是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才来，都是相同，都是有这三个部分。好，那他这样子来想的话，中间他每个佛国土，因为愿力的大体上来讲是好像相同，那中间有什么样的细微的不同？
因为这就是由你自己发愿，由你计划，你愿意怎么不同就怎么不同，就是这样的。由那个主持的菩萨，就是你在得无生发愿以后，你就会计划你的事情。你成佛的时候，你愿意那世界怎么庄严，那么就是怎么发愿的，是这样意思。这个发愿，我们从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师是不是受记经上看呢，我们还又会多出一点分别心呢。所以阿弥陀佛的国土啊就是现在啊，他的寿命无量寿无量寿，但终究有一天入涅槃了。入涅槃以后，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结束了，就是观世音菩萨他成佛了，那个世界是观世音菩萨成佛的净土，就是又一个净土了。所以我们现在一想啊，十方世界都有净土，那我成佛，我的净土在哪里？你也可能会这么想，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你的净土也可能就在娑婆世界，你的净土也可能就在阿弥陀佛，这是各有因缘，到那时候你才知道，看你的因缘了。而那个净土的成就，就是你从得无生发愿以后，得到无漏的大悲心，无漏的愿，无漏的行。你去在十方世界啊，分身无数广度众生，接引着一切众生。等到成佛的时候，你这些接引的众生都来了，都在这里用共同的修行，就是这么回事。你要这个我们这个菩萨发菩提心的菩萨，他也是亲近无量无边的呀佛，无量无边的佛世界听佛说法，也是同时也广度众生，就是这样子。等到成佛的时候啊，就是与你有关的这些人有缘的人都来了，就到这个世界修行，就是这样子。而这些修行的人得入无生法也是一样要发愿，他们也是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佛所去啊，见佛闻法广度众生，还是这样子。
是的，那他跟我有缘，然后还有跟他有缘，其实他后来都是相同。
是的，都是相同，是的。但是因就是这样子，有缘的地方，有缘的地方他可以去，没缘的地方，没缘的地方不能去。但是圣人呢和凡夫不同，和凡夫不一样，没缘可以结缘的。
师父还有395页啊。实地的名义啊，初地就是已经有无分别智了，
是。
那么第五谛极难胜谛，不但有无分别智，还能跟有分别智啊不相矛盾。那么到了第六谛，他才说观察缘起，十二缘起令这个无分别智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现前，这个无分别智才现前，那都已经出来了，这中间的维系差别在哪？
就是又进步了，又进一步了，就是前面第五谛极难胜谛他达到那么程度，但是他的无相观呢还不能同第六谛比，他是又进一步了，因为他的破除了，他又进一步破除了很多的烦恼，所以他的智慧又增长了。他这个谛，这个每一谛的名字就要他每一个特别的情形立名字。
师父刚才四百零一页讲到那个无果中的第三点，能证了其实就是无量无分现象大法光明。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大法光明是佛手中的法，
是
那我现在跟他分解说圆觉的话他是自己去证悟的，那这个跟这个怎么跟他说他所证的那个地方啊，跟这个怎么去把它分别出来？
圆觉声闻圆觉，
他不听佛说吗？
声闻圆觉的圆觉，圆觉什么的？
他不听佛说嘛，就没有听到这个大法光明嘛，他自己证悟啊。那他证悟的话，他这个果上面怎么样去把它安立在哪里？
他是那样，这个圆觉，他是也是见佛闻法栽培善根的。以前栽培善根是超过声闻人，所以他出无佛事也包括了无佛法的世界，他就自己看见那些无常的境界，他就能觉悟，觉悟了以后他还是要升到佛世界去的，如果照法华经的想法还是要升到佛世界去的，甚至说还是要见佛闻法，他还没有究竟圆满嘛。当然也一样有这样的无分现的大法光明的事情。如果在预期师的论那也不同，预期师的论的意思有可能他就入无余涅槃了，他就结束了，那他就不再进步了，就没有事了。这里是说菩萨，不是说圆觉，不是说声闻圆觉，是说菩萨他的勇猛的无上菩提心呢，由初地二地乃至到第四地乃至到佛地，是这样修行啊，有无修有无果，不是说声闻圆觉，声闻圆觉不在内，这里是说这大乘佛法。要是声闻缘觉回小向大了，那也在那。
刚才也是里面提过那个，诸法也不上，以身行识法身种子所摄，那已经对治诸烦恼缠，已经对治诸险恶趣。那那个愿是菩提愿是在哪一个位置？那实相写的是还在凡夫位，就已经有这种功效。
是的，虽然是在凡夫位。但是你学的大乘佛法它会有这种作用，所以使令你能够得无生法眼，能登初极喜地二地三地四地，是这样意思，只是说它有这种功能，但是这个功能现在还没有出现，要出现的时候就是圣人了。文学习应该从外凡开始，从外凡开始的。
所以外凡发来也是一样有用的。
有这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嘛，还在初开始栽培的阶段，到释迦行位这种功能才渐渐增长，到极欢初欢喜地才成就了。
对。
这个后面有解释，后面再有解释。因为那么多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功德，不是短时间能成就的，一定要长时间。所以这个生闻因得出果，可能善生从开始栽培善根呢，三生就成就了，不需要阿僧祇劫，不需要那么多。最笨的最慢要100劫，就是得必之佛。阿罗汉呢，这最多60劫，最钝根的阿罗汉，从开始栽培善根到得阿罗汉，最长的时间不超过60劫。但是你要想要得无生法忍，得成佛，那3个阿僧祇劫，就是一定要时间多，你才能够栽培广大的功德圆满，不然还是不行的。所以你要想要寄生成佛，无量无边功德都圆满了，这在这样的教义上是不承认这件事。我们要从事实上来看呢，急功近利啊，恐怕还是不行，可能还是个钝根人，并不是利根人。
那
中间圆满跟这个
四无外边，它九地中间的那个差别在哪里？
这事是那样啊，这个第九地菩萨四无外边成就了这个智慧世界善慧地，他能在十方世界善巧说法。我们要一般的听道理来讲呢，但是他不能和佛比，不能和佛比。
是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可以说不能和佛比哈。但是呢，我们用凡夫境界来衡量这件事呢，也是很难说。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是小学6年级，小学6年级，但是他的画画，大学教授还不如他，他的画就是画得很好，还不如他。也有这种事情，有的人那个在我读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同学，这个同学有2个优点，第一个数学，这数学啊，就是你老师出什么出这个题目，他就很快的就解答了，这个数学不，他就非常快。第二个优点就是下棋，这个老师呢下不过他，他那时候还就15、16岁。是不是等到这个这是这个那这话是满洲国的时候，满洲国的时候他考这个国民高等学校，按现在来说就是初中哈，考初中的时候他的数学是100分，一考试就出题目是100分，其他的都是不行的，当然没有下棋这个科考试，其他通通都不行。另外有一个我在那个学校里面的一个同学啊，他所有连数学什么科目都不及格，但是就是运动是第一。所以到考这个哈尔滨的考大学的时候，必须要考特区的。这个人姓曹，就曹中汤，我记住他的名字。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呢，就是有些特别的优点。我们凡夫是这样的。不是说是你是初中。